好，新约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我们再读一遍。好，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再有点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这是你自己的教会，主啊，虽然它是弱小的，主啊，它是软弱的，主啊，但是求你用你刚强的大能来托住，主啊，愿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主啊，让你的光、你的灵、你的话语，主啊，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主啊，我们是一群迷茫的人，主啊，我们需要你，需要你来怜悯我们，主啊，需要你来医治我们，主啊，因为在你那里有真理、有道路、有生命。主啊，谢谢你，我们荣耀你，主啊，我们称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谢谢主哈。上个星期本来结尾的时候要讲一点这个父亲节的信息哈，因为上个星期是父亲节，结果呢这个没有时间来讲哈，所以呢我想今天我还是再讲一些父亲节的信息，就是用圣经的角度呢跟大家谈一谈做父亲方面的一些劝勉哈。如果我想，如果在父亲节讲，可能就是为了父亲节，那如果不在父亲节讲呢，就是为了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一位好的父亲的。我们今天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父亲，这件事很重要哈。就是为什么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家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家谱是一个非常令人难解的一个家谱。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是一位非常敬虔、非常爱神、是一位信心之父，可是当他们传下来到大卫，这是整个以色列国势的顶峰，传到所罗门，从所罗门以后再传下去，你会发现中间有很多的王是非常败坏的。中间有一位王叫做马拿西，那是整个以色列国犹大历史里边最败坏的一个王。这个王可以说他的罪恶或者他的淫行已经到了神不能够容忍的地步，他在圣殿里边把所有异教的风俗、所有罪偶像的崇拜、所有最恶劣、最邪恶的事情全部都搬到圣殿里边，而且在整个的耶路撒冷，在整个犹大国到处的建偶像，到处的鼓励当时的人做各样淫乱的事情。你可以想象的哈，今天我们有一个教堂，非常辉煌的教堂，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啊，这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堂，可是你一进去以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偶像、佛像哇一大堆，然后在那里敬拜的人在那里做各种邪恶的事情。当我来读这个家谱的时候，当然神的恩典让以色列人仍然在他的恩典里，虽然人是有失败的，人是有败坏的，但是神的恩典仍然让这个家谱成为一个弥赛亚的家谱，主耶稣从这个家谱里边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但是在这个家谱里边，我们也看到并不是说一个父亲非常的敬虔，他的儿子就一定是敬虔的，因为马拿西的父亲是非常敬虔的。当他有一段时间他得了病快要死了，然后呢先知以赛亚就去了，跟他说你这个病好不了了，你很快就要过世了。然后呢他的父亲就在那里哇在那哭起来了， 说主啊，你看我在你面前这么敬虔，哎呀，你看我刚刚好准备要开始享受人生了，你就让我的命就命归了。然后呢，以赛亚讲完这个预言以后，以赛亚就走出去，还没有走出门，神的话又再次临到了，说我已经看到他的眼泪，我已经听到他的祷告，你再回去跟他说，我因为你的眼泪，因为你的祷告，我准备加你寿数15年。以赛亚还没走出门，噔，新的话来了，然后就转身回去，然后就给西西家，他的父亲西西家是一位非常敬虔的王，就跟西西家说，神的话又临到我，神说他看见你刚才的眼泪，他听到你的祷告，他准备加你15年的寿数，你要不要求一个印证？然后呢，神就借着以赛亚说，你可以让日头往前移15度，或者往后移15度，神准备给你这个印证。然后呢，西西家就说，往前好像很容易，往后比较难，说我往后，日头就移了15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然后呢，以赛亚先知就拿一个无花果，干的无花果贴在那个病的地方，西西家病就好了。他病好了以后，就生下了犹大国历史上最邪恶的一位国王玛拿西。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敬虔的父亲，并不代表有一个敬虔的儿子。因为每一个生出来的人，都是从亚当的后裔，都带着罪性，除非他真正的认识主，否则的话，你可能是一个敬虔的父亲，或者你可能是敬虔的父母，但是你的孩子有可能是非常败坏。在教会历史上，这种的事情很多，很多宣教士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是那么样的敬虔，但是孩子却是不信主的。孩子有可能是非常叛逆的。美国的作家海明威，他的祖父母都是非常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可是海明威的人生啊，那是非常反叛的，非常敌对神的。有一位《大地》那本书的作者叫做戴珍珠，他的父母都是去中国的宣教士，他也生在中国，他在中国住了整整30年。可是这个宣教士的女儿，后来他的那本《大地》的书就是描写中国的，以中国为背景的，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他常常到处演讲，说他是不信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敬虔的父母，并不代表孩子也是敬虔的。这个信心需要传承，生命需要传承，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哈。在提摩太后书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哈。好，我来为大家读哈。第一章第一节到第5节哈，他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深深的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信心是需要传承的。 他写信给提摩太表，他说这个得救的信心本来是在你的外祖母，后来传到你的母亲，后来又传到你的心里边，我深信这个得救的信心是在你心里边的。所以这个信仰，这个生命是需要传承的，就是你的孩子他必须要亲眼的遇见主，亲自的遇见主。所以一个小孩子，有人说上帝是没有孙子的，上帝只有儿女哈。为什么？就是他自己要来遇见主，主亲自用圣灵来重生你的孩子。所以有一个笑话讲到说这个一个基督徒家庭生出来的儿子哈，别人说你是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说是啊，我是重生的基督徒，说我爸爸是基督徒，他生了我，我就是重生的基督徒。所以你看这是一个误解，显然上帝是没有孙子或者孙女，上帝只有儿女，就是你的孩子不是因为你信主你很敬虔他就理所当然他生出来就是一位基督徒，他需要来到面前，他那个罪性他堕落的生命需要在神的面前，需要在圣灵里面重新的生一次。第一次生是父母给了他肉体的生命，第二次生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给了他属天永生的生命，所以他必须是一个重生的人。所以我们先要明白这个真理，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带他去教堂他就理所当然的他一定会是一位基督徒，不一定的。所以在我们刚刚读的一段经文里边，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神来了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并得得更丰盛。今天很多从教会里面长大的小孩子，当他们进入到大学里以后，他们就丧失了在家里边本身那个信心，当然这个信心可能本身就是没有根基的，他本身就没有自己亲自的遇见主，他只是跟着他的父母到了教会，他没有亲自的遇见神，他的生命里面没有根基，他不是神的儿女，只是他跟着他的父母去教会而已。所以当他进到大学进到社会里边，许多许多反基督教的东西，许多反基督教的文章书籍杂志言论，这个大学里面是有很多无神论的教授的，在课堂里面常常会嘲笑圣经的。一个小孩子如果没有真正的遇见主，没有真正的明白圣经是神的话，他一定会失落的。在我在美国读大学，我在那时候上语言学校的时候就遇过这样的教授，至少两个。哦，在他讲课的时候就开始嘲笑圣经，然后我就在那里跟他辩论。旁边也有一个韩国人也是去教会的，哦，那个人就不知所措了，那个老师讲的时候他也跟着哈哈哈点头，拼命点头，然后我在那这个驳斥的时候他也跟着好像还有点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年轻的孩子当他进到大学里边，特别是那些很有学问的教授，当他们是无神论的，甚至有些是同性恋的，当他们看到一些文章一些书籍对他的信心产生极大的震撼，那个时候他就可能丧失掉了。如果他没有真正的遇见主，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在我们那个灵修手册那个里边，我曾经有一篇文章写到过箴言的第三章，他说你当专心依靠耶和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如果你读过的话你还记得这一篇啊，在那个地方我就写到，他说我们知道我们要信靠主，我们要依靠主，但是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都要专心的依靠他，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吗？真的是凡事要这样吗？神真的是这个意思吗？那么他赐给我们头脑是做什么用的呢？是的，神本身赐给我们头脑，赐给我们智慧，但是当人堕落了以后，当人犯罪了以后，我们整个的头脑，我们整个的智慧已经被 polluted 了，整个的思想，整个人的理智已经被 polluted。 你可以想象得到世界上有多少最聪明的头脑 本身是相信进化论，本身是相信无神论的。世界上有多少最聪明、经商最聪明的这些人，本身是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今天多少最聪明的商人，本身都是拜偶像的，都是迷信的，都是算命的。我们最近认识一个这个从中国武汉来的一对夫妇啊，这位先生本身是一个共产党，以前呢还当过兵，可是只要一开始做生意，哇，就把他那小本拿出来了。哎呀，我特别相信这个数字，所以他去买车的时候呢，那个人给他开价，开了价，然后呢他就在那里算，最后呢他在纸上写了一个15888，他说多一分钱我也不给你，少一分钱我也不给你，就这价。为什么呢？他要888，哦，他觉得这数字好，所以在他那个门上呢，他整天都在买房子，也是这个门牌号码是多少。你可以看到一个以前是共产党，然后当过兵，是这样的，你可以想象得到这群人的头脑在大学里边怎么样可以来影响你孩子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世界，非常恐怖的一个世界，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的恶劣的，它可以把你的信心，把你孩子那个最初级的对神的认识完全的抹杀掉。所以如果他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一定会被偷窃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了解神，必须要真正的遇见他，他有真实的信心，他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在神国度里有份的，是神的儿女。而我们送他去大学之前，你要知道他所面临的，他可能上的是最好的学校，但是对他的信仰，对他对神的信心，那可能是一个极大的冲击的时代。所有的进化论、无神论，所有教授里边，在他讲课里边带出了对神的那种叛逆、悖逆、攻击，有可能无形中就摧毁了你孩子的信心。再加上今天网络上所有那些色情、那些毒品、帮派，所有的这些东西会极大的冲击他在圣经里面所领受的那些价值观。所以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弟兄姐妹们，所以这是一个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特别是今天年轻人都喜欢听这个重金属的音乐哈，很多重金属的歌星都是崇拜撒旦教的，当他们吸毒、性滥交，然后崇拜撒旦完了以后开始写歌，所以那些歌在灵里边对青少年，特别是对去教会的这一代、第二代的青少年，是一个灵里边是一个极大的攻击和冲击。他听多了，那里边的那些 spirit 就会进到他里边来，那种凶杀、那种自杀、那种暴力、叛逆、高举自我的这些东西就会进到他的生命里边来，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在灵里边要来建造我们的孩子。当我在看这个圣经的这个家谱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圣经里边好像完美的父亲比较少，你知道？我从这个亚当开始想，想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还是不错的，再想到想到挪亚，想到亚伯拉罕，想到以撒，想到雅各，一代一代的想下去，哎呀，我发现这个圣经里边完美的父亲是真的是比较少，哎，完美的母亲蛮多的。你看摩西的母亲，摩西的母亲是非常完美的，对不对？所以摩西的母亲生下摩西来，发现摩西那么俊美，当时埃及王要杀掉所有以色列的男婴，所以他的父母就把他藏了3个月，最后藏不住了，就把他放到这个尼罗河里边，然后他的姐姐就在旁边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法老的女儿来洗澡，就发现了摩西，就把摩西收为养子。然后他姐姐说，你要不要我请一个奶妈来养这个孩子，所以就把他真正的母亲就叫来了。所以这个母亲呢就养摩西，摩西真正的母亲就养摩西，但是却成了奶妈了。养到大了以后呢，就把他送进宫里面。所以摩西的前40年完全是在埃及王宫里面，但是这40年没有摧毁摩西的信仰，没有摧毁他对以色列人的认同，没有摧毁他对神的信心，没有摧毁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呼召。那这个信心，这个对神的这种回应，对他民族的这种热爱，从什么时候得到的？我相信就是在他的母亲养他的最初的可能那几年，也许10年里边，在这10年里面，他的母亲，真正的母亲可能都没有办法告诉他他是真正的母亲，但是在那养的那10年里边，就把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爱，对神对这个民族里面的托付，那个意向就传递给了摩西。所以摩西进到王宫里面，虽然他享受的是最好的生活，他是埃及法老女儿的孩子，是养子，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都是异教，都是邪灵，但是摩西的信心从来没有被摧毁，摩西对神的爱，对神的意向，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呼召从来没有被摧毁过。所以他到了40岁以后，他就出去，他看到他的同胞，看到神的选民在压迫里边，他就一时冲动就打死一个埃及人。后来他就跑到了旷野里面去，最后神再呼召他。你可以看到没有，并不是说这个世界可能会打垮孩子的信心，当他真正的领受了从神来的这种爱认识，对神的信心是不可能打垮的。所以在罗马书这个地方讲的第7章讲，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是没有事情，是刀剑吗？是苦难吗？是死亡吗？没有东西。当他真正的认识神，真正在神里边得到那个信心，得到生命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摧垮的。我们要对神有信心，但是重要的是他有没有真正的进到基督里面，这个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要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孩子付上祷告的代价。当你去看《疾风烈火》那本书的时候，这个新牧师哈 Cimbalo 这个牧师在纽约是最可怕的地方，神在那里呼召他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你看那本书的时候，你就非常的感动，在那个地区充满了妓女，充满了男妓，充满了皮条客，充满了毒贩子，充满了单亲的父母，充满了一群人渣，但是神就在那里做极奇妙的改变的工作，多少的生命在那里改变，多少的人渣在那里变成了人。哇，这非常奇妙的见证，就是神有这个大能的。但是他的女儿，最大的女儿，有一天带了一个男朋友回家，这个新牧师哈，这个属灵那个眼光一看，哎呦，这个男孩子坏蛋。他那个书上写，他说这是我们父母最不希望我女儿交的男朋友，竟然我被我女儿交了一个。结果这个女儿就一直的远离神，一直的堕落下去。新牧师没有办法，刚开始呢就跟他讲话，向他吼骂，然后后来吼骂没有用，然后跟他谈心，谈心也没有用，后来就用钱控制，你不听话，不听话就不给你钱，你听话才给你钱，也是没有用，最后完完全全没有用。哎呀，他们夫妻两个痛苦的不行，每一次哈，新牧师开车去教会的时候，一边开车就一边哭。他的星期天他都不知道怎么样撑过这几堂的崇拜，但是神每一次就恩典托住他。他说怎么办呢？这个女儿，他说我是牧师。最可怕的是有一次，他的太太已经为了这个女儿非常难过，非常忧郁。然后魔鬼撒旦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敢在这个地区再待下去，我已经偷走了你的大女儿，你还有几个孩子，我会一个一个的偷走。哇，他的妻子一听到这个的时候，整个 panic， 整个惊慌。 他说啊，对我妻子来说哈，教会的侍奉哈不那么重要，那几个孩子是他的心头宝贝，你知道？那几个孩子要失落，他觉得他的生命的全部的价值就没有了。哇，所以他那天就跟那个新牧师讲，他说我已经决定了，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区。你如果要待下去的，对不起，你自己待吧，我不要跟你在这待下去了。他说撒旦已经偷掉了我的大女儿，他还准备偷掉我的二女儿，我不要跟你待下去。哇，新牧师还比较理智，他说我们一定要祷告，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你看在这样大的攻击里边，新牧师就每一天祷告，每一天祷告，每一天祷告。后来他的女儿就突然失踪了，离家出走，和那个男朋友就不见了。这新牧师每一天就祷告啊祷告，他都不知道他女儿在什么地方吗？完全没有音讯。然后托人，后来知道他女儿在这，托人牧师去找他女儿谈。然后那个牧师给新牧师回了一个话，他说我看你的女儿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能够改变她，除非神改变她。他说新牧师那个时候他说从接到那个电话以后，他说我就不再用人的方法。他说我知道人的方法没有用，除非上帝介入，我的女儿才有可能回转。他说从那时候开始，他不再跟人谈论这件事情，他也不再跟他妻子谈论，他说我只跟耶稣谈这个事情，就回到耶稣面前祷告祷告祷告。终于转机来了，有一次他们教会哈是星期二祷告，跟我们教会是也是星期二祷告哈，只是他们教会跟我们教会不同了，他们教会有6000人还是4000人才能祷告，我们教会常常有5-6个人祷告。感谢主哈，有2-3个人主与我们同在就好哈。祷告的时候呢，这个新牧师站在台上哈，他就说，他就按照他整个的那个程序准备祷告。突然呢，有一个姐妹就递上一个条子来，他说我们决定，我们有感动，今天的祷告会要 stop。他说。为什么要 stop？ 他说我们感觉圣灵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就是为你女儿祷告。他也不好意思，他就哎呀怎么办呢，好那就为我女儿祷告吧。他说当那个会众开始为他女儿祷告的时候，他说那个整个会众哈被圣灵挑起来，整个就是在神好像整个几千人来到那个神的宝座面前在那里呼喊。他说那个声音哈，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过，只有在他太太生他女儿的时候他听过那个声音，就是那个是一个妇人好像在生产的时候那个竭尽全力那个从生命的最深处在神宝座面前的一个呼求。我想我们中间结过婚生个孩子的都知道，因为你在大陆你是男人是不可以进产房的哈，在美国男人是可以进产房的，丈夫是可以进产房的，你知道。所以我太太两次生产我都进到她那个产房，就在旁边看她那肚子怎么拉开，我儿子怎么被揪出来的。所以当然她打的是无痛分娩哈，所以无痛分娩的话所以她不怎么痛，但是呢也是痛。哇，那个抓着我的手，我那手上有个戒指你知道，抓着我的手把我那个手都快扭断了你知道，啊那种声音。她说整个那个祷告几千人就好像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在那里呼喊。他说呼喊的那个内容就好像撒旦你要从这个女孩子身上离开，她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要离开，奉耶稣的名她要离开。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说就好像一个新的一个母亲诞生了一个新的孩子。他那天晚上啊，那个整个那个晚上几个小时啊，就是几千个人在神的宝座面前就像一个产妇一样产下一个孩子来。你知道新牧师哈，当他那天他太太没有去参加祷告会，当他那一天回到家里边的时候，他坐在餐桌旁边跟他的太太一起喝咖啡，他就跟他太太说，他说你今天应该去祷告会。他第一句话不是说你今天去应该去的，他说一切都结束了 ，It is finished。他老婆一听吓坏了，什么结束了？我的女儿完蛋了，结束了。他说，这场征战已经结束了，撒旦已经失败了。他说，你应该去今天的祷告会。当你在那的时候，你就知道撒旦已经败退了。 果不其然，他说隔一天的早晨，早上当他正在刮脸的时候，他老婆砰跑出来，哎呀老公啊，女儿回来了，女儿回来了。哇，他连那个脸上的那个肥皂泡沫都来不及擦，就连奔带跑跑到楼下看他女儿，非常熟悉的那个身影，那个跪在那个客厅的那个地毯上在哭。哇，他紧抱着他女儿，他说哎呀孩子啊，你终于回来。哇，两个人哭作一团。突然间啊，他女儿把他推开，他说爸爸，是谁在为我祷告？好像那种看破了，他说是谁在为我祷告？然后他说女儿，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是谁在为我祷告？他说那天晚上，就是星期二的晚上，他说他和他的男朋友在一个旅馆里面，半夜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从天上一直掉到很深的那个深渊，直往地狱的那个深坑里面掉。他说他非常的恐怖，非常的害怕。就是当他快掉到底的时候，突然一个手把他的女儿给救上来了。然后一个耳中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跟他女儿说，他说孩子，我仍然爱你。然后当他梦醒的时候，他就决定回家了，离开了他的男朋友。所以早上的时候正好到家，他就在那哭泣，然后跟他父亲说，他说父亲，就像那个圣经里面那个路加福音的浪子，他说我得罪了你，我也得罪了神。弟兄姐妹，奇妙吧，奇妙吧，上帝是有能力的，但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为什么上帝允许让我们的孩子处在这样一个富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国家里边，但是在灵界在信仰上面却是越来越反叛神？我相信就是让我们父母成为一群祷告的人，否则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情需要祷告，对不对？房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对不对？工作也不错，孩子们都很好，对不对？而且都上了不错的学校。我觉得我们需要在生命里边来经历神，所以圣经里边很少有非常非常完美的父亲的形象。为什么？我相信哈，因为在整个圣经历史里边，父亲是比较多在外边的，他在外边打拼，他在外边工作，他要养整个的家。那母亲的角色比较多在家里边帮助孩子来成长。所以很多圣经里面的这些王，他娶的太太都是外邦人的太太，都是没有信仰的，或者是信异教的。当他不去教导他的孩子，不去培养他的孩子，他把这个责任交给他外邦的那些信异教的妻子，所以带出来的孩子一定是信异教的，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看整个的圣经的历史里边，为什么这个王生下来他是那么敬虔，但是他的孩子却那么样的悖逆，那么样的邪恶？因为他娶了一个外邦的太太，而且他把整个教养孩子的这个责任都交给了这位信外邦神的母亲，所以教养出来的自然是一个拜偶像。所以父亲需要在今天，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好的父亲，你需要学习保罗。但我看了那么多了以后，我发现保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父亲。虽然圣经上没有说保罗有没有结婚，因为你如果读 Baptist 这个他们的主日学材料的话，他们认为保罗是结过婚的。有可能在保罗信主以后，神呼召他了以后，他那个太太不愿意跟他一起信主，或者不愿意跟他一起服侍，就离开他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保罗当时所有的权柄，他可以去见大祭司，他可以求得文书，他在犹太教里面是那么长进，他的言行有可能是犹太教最高的那个公会，犹太教最高权力机构是叫公会，在公会里面有70位公会的会员，这个是决定犹太的一切事情，宗教、政治、经济，所有的大事都是犹太公会决定的。所以犹太的公会最后判定， 这个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这是犹太公会做的事情。所以保罗有可能在他生前他是犹太公会里边的议员，就是70个权力机构最高的这个议员，就好像有点像今天美国的这个众议员或者参议员，最高权力机构的议员。但是你如果想进入到公会，你必须是结婚的。所以有人认为，有的圣经学者认为保罗是结过婚的，所以当他写关于婚姻的东西的时候写的那么贴切，对不对？如果一个从来没结过婚的人说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妻子要顺服丈夫，当然神可以启示他，但是他结过婚有可能写的是更贴切的。但是也有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保罗是没有结过婚的，保罗一生就是圣灵感动他，他独身好好的服侍主。你看保罗的生平啊，他也没法结婚，他整天在外面跑旅行布道，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现在坐一飞机就跑到美国，跑到北京去了。哎呀，在飞机上又吃又喝又睡的，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呢，又可以弄电脑，然后发个 email， 然后又可以打电话，对不对？有些人还可以在那看电视，哎呀，简直是，坐飞机都变成一种享受了，对不对？特别是坐头等舱哈，在那里好。我看到有一次有一张照片，有人从巴黎飞到这个纽约，坐那个协和式的飞机是最快的。超过音速3倍的协和式飞机，4个小时就从伦敦到了这个纽约了。哇，这些人在飞机上干什么？哇，喝香槟啊，在那儿哈干呐、啊，一张票是10,000美金，在那里哇干。所以你可以看到，但是保罗那个时代，所有的这个旅行都是走路的，最多骑骑马，骑骑骡子。这个道路上有多少的危险？就那个坐船的时候，很多时候风暴一来，整个船就没了。你说他整天在外跑，他怎么带他老婆去？不可能带他老婆，对不对？出去一趟好几年才回来，一看儿子都已经6岁了，再出去一趟再回来，儿子已经12岁了，再出去一趟大学都毕业了，你知道？所以在那个时代里边，保罗也可能他那种服侍就不可能结婚。但是当你读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的，你发现保罗写给提摩太，他称提摩太是我属灵的真正的儿子。从他的身上真的是看到一位父亲，一个属灵的父亲怎么样来栽培养育他属灵的儿子。哎呀，非常美，非常美。我们来看一下哈，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你看从第一节开始，他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这个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他每次写信的时候，你知道在那个时代里边哈，不像我们今天写个信太容易了，对不对？以前还要写发出去，现在一个 email 就过去了，或者打个电话。在那个时代，保罗要写一封信，你知道多难吗？他先要找这个羊皮卷，找好羊皮卷了以后再在上面写，写好了以后要请一个专人把它给送到提摩太的手中，而且这个专人可能要坐船要走路不知道多少个月，然后要花很多的钱，最后送到提摩太的手中，一卷羊皮卷，提摩太一打开，哦，一看保罗写信来了。你知道那花的金钱，花的精力，花的时间，那是完全不能够想象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边之所以没有一个完美的父亲，我相信很多的父亲都不愿意花时间给孩子，因为我们的心好男儿，好男儿志在四方，对不对？我看着大部分的弟兄好男儿都志在四方，我们的心好、哦、胸怀全世界，然后一上网看看都是看国家大事新闻，你知道？虽然我们不是主席，但是那个感觉很像主席的。好男儿志在四方，所以我们不愿意花时间给孩子，我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事业上，在自己的这个 career 上面来继续奋斗，很少花时间给孩子。但是保罗你看，他为了栽培提摩太，他写了2封书信，常常提到提摩太，花很多的时间给提摩太。这是一个好父亲，一个真正看重他孩子的父亲，第一件条件就是你要花时间给你的孩子。我现在也是，我每一次你看我去上班的时候，小孩子还没有回来，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小孩子已经 睡觉了，有时候回得早的时候小孩子已经快睡觉了。那星期六很多的时候我要准备服侍的事情，那星期天我一整天都在忙，你会发现很少有时间给孩子，所以我就抓紧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就带他读经，带他祷告，然后抱着他，带他给他祝福。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够花更多的时间给我的孩子。昨天早上起来也是，等我忙完了以后，我十一点半我就带着我两个儿子跑到那个 CVS 里边，哎呀，给他们买那个皮球，哇，这两个高兴的不行，一人买了好几个皮球，你知道，拿着哈这个皮球，然后呢又买了一些这个一些别的东西，出来我们浩浩荡荡的，然后呢又跑到这个旺斯里边买了很多的这个Dorito 哈，这个墨西哥人喜欢吃那种很辣的那种玉米片，啊，那种 Dorito 你知道，然后又买了一盒 Donuts。哎呀，我们回家了以后，哇，这个啊，大包小包的，你知道，算是男人呵呵 shopping 去了，花时间给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花时间的，弟兄们，现在在你孩子小的时候，你投资的那个时间，就好像你投资的金钱一样，一直在那里有利息的，等你大的时候你可能花$10,000，但是在他小的时候你可能花$100，等他大的时候那个就变成$10,000了。所以你在小的时候花10分钟，可能好像等于你在他大了时候花10天的时间，在他小的时候就投资给你的孩子。当然哈，诸位姐妹哈，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今天讲的道不仅是对父亲哈，也是对母亲，不要回家了以后他说你看你都没有花时间给儿子，陈传道说你应该花时间，好，弟兄以后就再也不来主日崇拜了，他，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不要回家了以后整天的这个对丈夫讲道，你知道，因为我一回家我老婆就给我讲一篇道，你知道，所以我就把那个大纲记下来，星期天就到这里来讲就可以了，你知道，千万不要这样讲，因为他每次讲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反弹，就反驳他，你知道，千万不要这样，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妇人，要为丈夫祷告。所以今天虽然是父亲节的信息，母亲也是很重要的，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父亲，因为他有一个好太太，因为他有一个为他祷告的太太，因为他有一个体谅他的太太，鼓励他的太太，所以他就可能 become a better father。 所以姐妹们，你要多为你的丈夫祷告，你知道，创造一个机会让他跟你的孩子在一起，让他跟孩子们在一起，对不对？你花一个时间，你说哎呀，现在你就带着几个孩子去玩吧，剩下的事我来做吧。这样的话，让他跟孩子建立感情，建立时间。现在小的时候投资可能10分钟、1个小时，可能也许是大了以后他投资3天、5天、10天的那样的价值。所以在小的时候叫投资。提摩太之所以他对保罗有这样的感情，保罗对他有这样的感情，因为保罗花很多的时间给这位属灵的儿子一路栽培他。有人讲哈，这个提摩太是被保罗带信主的，因为呢他的祖母有对神的信心，他的母亲也有对神的信心，当保罗第一次去旅行布道的时候，那时候带了提摩太，全家都信主了。当初他们的信心可能也许是犹太人对旧约那种神的很珍贵的信心，当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有了得救的真实的这种信心，然后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那时候提摩太已经成长，跟提摩太在一起的人很多人都夸奖提摩太，说提摩太这个服事非常的有神的恩典，所以呢保罗就那时候就带着提摩太一起服事，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就提摩太就跟着保罗一起服侍，所以他就一路一边服侍一路栽培这个同工。保罗还栽培另外一个同工叫做提多，这个路加也是跟保罗在一起，马可后来也是跟保罗在一起，圣经里边很多后来被神使用的都跟保罗在一起，保罗来栽培他们。所以他写信给他说，在基督里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弟兄姐妹，特别弟兄们，有多少时候你想起你儿子的时候没有想到亲爱的，你想到你儿子都是厌烦的，我厌烦的儿子某某某，有没有那种亲爱的这种心？这个是需要改变的。我的两个儿子有时候真的很淘气，哎呦， 但是我常常是觉得哈，特别是他们睡着的时候，哎呀，那个真可爱啊，你亲他一下，你抱他一下，你为他祷告，你为他祝福，你知道那个样子，我两个儿子都打呼的，你知道，睡觉跟我一样，那么小就打呼，将来长大不得了。但是那个真的是非常可爱，你想到的时候，你就心里边，你就知道保罗用亲爱的儿子提摩太，这个就反映出保罗生命里边他对他属灵儿子的那种情感，对不对？我们需要培养。当你真正你的心，你常常的对你的孩子是亲爱的，你爱他，你的孩子能够感受到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知道，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他能感受到的。你如果你每次看到他的，你都是讨厌的、该死的，他也能够感受到的。他能明白你心里面对他存的是什么东西，他也不会把你当做亲爱的爸爸，他也是把你当做该死的老爸，或者是讨厌的老爸。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说亲爱的，你不是表面的，不是我们今天讲了以后你就故意要让自己觉得亲爱，是从心里边真正的爱他，你才会有亲爱的。第三个方面，你看保罗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一开始没有马上就责备提摩太，保罗一开始写信就是祝福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你知道祝福是非常有能力的，特别是一个敬虔的父亲，因为圣经上讲一人祷告所发出的能力是大有功效的。当你奉耶稣的名来祝福你的儿子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祝福就会临到。前两天哈，我的儿子以诺哈，蹦蹦蹦蹦跑到那个墙旁边来，他说：“爸爸，你看，哎呦，我一看，哇，长高了好多，你知道？哎呀，我说你最近怎么突然长高了这么多？因为我岳母最近来了，你知道？他马上就说，他说：哎呀，是因为阿嬷，因为这个台湾话就是把岳母叫做阿嬷哈。他说，因为阿嬷天天都祝福我，所以我今天你看最近长得这么快。哇，这个阿嬷也很高兴，他说真的，我每天都祝福以诺和以信。”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后祝福所带来的那个能力是非常大。你有没有每一天出门的时候祝福你的儿子，祝福他平安，祝福神的恩惠怜悯平安都从耶稣那里临到你的儿子，临到你的孩子。每天晚上睡觉了，他睡着了，你就为他祷告，奉主的名来祝福他。要花时间，要奉主的名来祝福他，要有恩惠怜悯，要真正的爱他。当然后边这一段有很多很多的我们可以分享，我想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大家好好去读提摩太前后书。保罗不是对提摩太没有这个吩咐或者没有教导，有很多，但是他生命里边对提摩太涌现出来的爱，你能感受得到吗？他生命中对提摩太涌现出来的那种关心，你看后边哈，在这里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保罗在祈祷的时候常常想念他的儿子提摩太。我想哈，我们在座的父亲可能很少想我们的儿子，我们想的都是我们事业上的事情。我发现我就是这样的，除了事业想玩就想侍奉，呵呵，对不对？想完侍奉又想钱，哎呀，这个钱这个到底怎么周转哈？这个钱到底怎么这个安排，对不对？再想点国家大事，很少想孩子的。他说我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啊！第四节想，你看到没有？昼夜切切的想要见提摩太。弟兄姐妹们，父亲们，你有没有昼夜想见你的儿子？还是说，哎呀，真的是不想见他，一见到他就很痛苦，昼夜切切的不想见他。保罗，你看多么伟大的一个父亲，他说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平安临到你。 你是我这真儿子。哎呀，你看这几句话表达了这个保罗多么深的一个为父之心，真的是我们的榜样。哎呀，我这两天就在想啊，真的是要以保罗，因为我的名字就英文名字就叫保罗呢，保罗。哎呀，可是做的实在是太差，呵呵，实在是太差。我老婆说你喜欢小孩子只是半分钟之内，我回到家以后抱一下，哎呀好好好，完了以后脑子就转到别的地方去。我想我们大部分的父亲都这样，对不对？你对他没有心来栽培他，祈祷的时候有没有昼夜纪念他，切切的想要见他？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在属灵上来遮盖我们的孩子。父亲是一个孩子的信仰的祈祷者，你要教他读圣经，教他认识耶稣基督。父亲也是你孩子信仰的保守者，你要保护他，免得他受异端学说各种异教的错误的影响。父亲也是你孩子的代祷者，就像新牧师一样，他是他孩子的代祷者。父亲也是你孩子真正的他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这是父神给父亲的四个角色。神设立父亲在家里边做祭司，就是要去代祷。神设立父亲在家里边做君王，就是按照神的真理来管教孩子。神设立父亲在家里边做先知，就是要把神的话教导给你的孩子。所以每一个父亲一定要对圣经熟，一定要学会怎么样这个 deliver 神的话。你是先知，你是祭司，你是君王。当然你不要想到君王的时候就是要用鞭子来这个，君王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管教孩子，祭司是按照神的心意为你的孩子代求，先知是要把神的真理教导给你的孩子。我记得张路家牧师就讲过哈，每一次他们家吃饭的时候，特别是过年过圣诞节，妈妈做了一桌子菜，他爸爸就开始讲道了。讲到那个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凉了又热，哎呀，他就在想这个爸爸怎么，你平常现在你知道现在劳改了没机会讲道了，就在家里边圣诞节找一个机会讲道，你知道把他一年的道都讲了一讲好几个小时。你看，但是这么多年来那个信心就传承了他们，进到他们孩子的心中。父亲是一个先知，神设立父亲在家里面做先知，你要把神的话教导你的孩子，也许就在饭桌上几句话，也许就在家庭礼拜的时候几句话，也许你孩子从大学回来了，你们有一个感恩的礼拜，一起有祷告，一起有赞美，把神的话教导你的孩子。父亲是祭司，要代表你的孩子来到神的面前，为这个家庭为孩子来祈求。父亲是君王，要按照神的心意，不是一个暴君，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导引导你的孩子。这是神给父亲的角色。最后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靠着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我知道做父亲不容易，因为我也是一个父亲哈，但是我们靠着耶稣的能力，我们一定能够成为好的父亲，好不好？我们先请所有的父亲起立好不好？我们请所有的父亲起立。我们请这个各位女士好不好？我们请各位女士来为我们每一位父亲来祝福来祷告好不好？这个父亲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角色，因为神看得起我们才会把孩子交给我们管理，交给我们养育，这是一个非常宝贵尊贵的荣耀的一个角色。我希望我们每一位父亲这个是在神面前，这是神给我们的职分，好不好？我们请所有的姐妹为父亲来祝福来祷告好不好？祷告的同时也请各位太太要帮助，要更多的制造机会为你的丈夫祷告，让他们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美好的父亲。我们请结了婚的也没有还没有生孩子也起立哈，因为你们是未来的父亲哈，我们在组里边这个宣告，你们是未来的父亲好不好？你们一定是未来的好的父亲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请所有的姐妹，我们开口为他们祷告好不好？如果你的老公正好在这儿，你就特别要为你的老公祝福，让我们成为好的父亲啊，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父亲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把一个父亲的尊贵的地位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父亲，主啊，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孩子来归向你，带领我们的孩子能够来认识你，主啊，让他们成为敬虔的后裔，主啊，让他们成为一群主啊真正认识你的儿女，主啊，让他们成为这个时代的盐和光，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父亲，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父亲今天都立下心志，主啊，我们要教按照你的心意来带导，来教导，来管理，来引导你赐给我们的产业，主啊，让他们成为合你心意的孩子，也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父亲，主啊，孩子在这里特别为每一位父亲祝福，还没有孩子的已经结了婚的弟兄孩子特别求你来祝福他们，主啊，让他们能够得到你赐给他们的产业，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最后来唱一下靠着耶稣圣名，好，靠着耶稣圣名，靠着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靠着耶稣圣名，靠着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请大家起立。谁能肃清他的作为？谁能肃清他的爱？靠着耶稣宝贵生命，我们必能得胜。再唱一遍，大声。靠着耶稣圣名，靠着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靠着耶稣圣名，靠着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谁能肃清他的作为？谁能肃清他的爱？靠着耶稣宝贝生命，我们必能得胜。大家一边唱一边拍手哈，我们要弟兄们，我们靠着主的圣名，我们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父亲，虽然不容易，我知道哈，这是一个祝福，我们一定能够成为 the best father in the world 哈。外信靠着耶稣圣名，靠着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靠着耶稣圣名，靠着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谁能肃清他的作为？谁能肃清他的爱？靠着耶稣宝贵生命，我们必能得胜。靠着耶稣生命，靠着耶稣生命，靠着耶稣生命，我们必能得胜。靠着耶稣生命，靠着耶稣生命，我们必能得胜。谁能肃清他的作为？谁能肃清他的爱？靠着耶稣宝贵生命，我们必能得胜。再来一遍，靠着耶稣生命，靠着耶稣生命，我们必能得胜。靠着耶稣生命，靠着耶稣生命，我们必能得胜。谁能肃清他的作为？谁能肃清他的爱？靠着耶稣宝贵生命，我们必能得胜。哈利路亚！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握一下手，好不好？祝福哈，特别是姐妹们跟弟兄姐妹，你就说为他们说你一定能成为好的父亲，好不好？大家彼此握一下手啊，在主里来祝福哈。祝福他们一定能够成为好的父亲，哈利路亚，阿门，一定能够成为好的父亲，哈利路亚，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立峰弟兄哈，这他也能成为最好的父亲，哈利路亚，我们能够请哪一位为他祝福一下，好不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最后再唱一遍哈，哈利路亚，我想在这个时候，弟兄特别在心里边有个祷告，也许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边。也许对我们的孩子有不公平的地方，我们做父亲的应该向他们认错。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哈，他早年的时候，他只要孩子犯错，他就把他的孩子关在黑屋子里边，不开灯，让他在里边待一晚上。所以他后来，他的孩子受到很多的惊吓，但是他后来向他的孩子就跟他孩子道歉，两个人抱在一起啊。对他的孩子有很大的医治。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福音班在查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得大麻风的人来跟主耶稣说，主若肯必定照我洁净，主耶稣特别触摸他一下。 我觉得天父在这个时候也是借着我们对孩子的道歉，对他的拥抱和爱，能够医治我们的孩子，拉近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好吧，我们请每一个父亲这时候有一个祷告，求主也来医治我们。如果我们以前在我们的父亲那里得到过伤害，让我们来饶恕，也让我们来祝福我们的父亲，也让我们祝福我们的孩子，恢复我们和我们孩子之间那个很亲密的关系。好吧，我们也行，这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特别为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求上帝施恩，赐给我们最好的老师，让这些孩子在教会的时候好像是他们最喜乐的时候，让这些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愿意来到神的殿中，因为他们的老师是那样的爱他们，把神的真理教导给他们。好吧，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求主来怜悯我们这个小教会，怜悯这些孩子。来唱，靠着耶稣生命，靠着耶稣生命，我们必能得胜。靠着耶稣生命，靠着耶稣生命，我们必能得胜。谁能肃静他的作为？谁能肃静他的爱？靠着耶稣宝贵生命，我们必能得胜。靠着耶稣生命，靠着耶稣生命，我们必能得胜。靠着耶稣生命，靠着耶稣生命，我们必能得胜。谁能肃静他的作为？谁能肃静他的爱？靠着耶稣宝贵生命，我们必能得胜。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与我们同在，与每一位父亲同在。主啊，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父亲。主啊，也求你祝福这个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主啊，赐给我们合你心意的好的老师。主啊，求你来怜悯。主啊，主啊，让这些孩子从小就能够认识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哈利路亚，我们最后再来唱一遍。靠着耶稣生命，靠着耶稣生命，我们必能得胜。靠着耶稣生命，靠着耶稣生命，我们必能得胜。谁能肃静他的作为？谁能肃静他的爱？靠着耶稣宝贵生命，我们必能得胜。哈利路亚，大家。